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一开年连环发生新奥尔良驾车冲撞人群的恐怖攻击，以及赌城特斯拉爆炸案，即将举办卡特国葬和特朗普就职典礼两场重要国事活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进入了高度戒备。与此同时，中国社群网络上出现了各种的阴谋论，并有网友对比美中两国类似的恶性事件，如何厘清事件的关联与影响，并找出问题的根源来应对，防患于未然。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谈这个话题，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两位来宾提问。2025年开年的第一天，在美国新奥尔良和赌城拉斯维加斯接连发生驾车冲撞人群的恐怖攻击和特斯拉汽车爆炸案，震惊各界。目前这两起案件都还在调查当中，不过在中国的社群网络上，已经有不少人利用这两起悲剧之间的关联，讽刺美国社会分裂，并散播有关于美军基地成为恐怖分子温床的阴谋论。而即将举行卡特国葬和特朗普就职典礼两项重要国事活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则是进入了高度戒备。联邦调查局呼吁全美各地的执法机构必须要严防出现类似的模仿犯罪效应，而美国的主流媒体们也纷纷聚焦在讨论所谓的新恐怖主义和极端暴力的威胁。我们要如何厘清和评估这两起事件的关联和影响？美国的国土安全又面临着哪些内部与外来的风险呢？时大谈今天请到两位嘉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博士。王志胜博士，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余博士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余平博士，欢迎余平博士。
东宁好，王博士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非常感谢二位。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想很快的介绍一下这两起事件的嫌疑人的背景啊。新奥尔良恐攻的嫌疑人叫贾巴尔，他现年42岁，生于德州。他在2007年加入陆军，07年到15年担任陆军的 IT 人员，09年到10年间派驻阿富汗，并在2013到2015年曾经在前身叫做布拉格堡的现在名为自由堡的美军基地服役。然后另外一位赌城特斯拉爆炸案的嫌疑人呢，则是叫做莱夫斯伯格，他是现年37岁，来自科罗拉多州。他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陆军服役，曾经担任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成员，并且两次被派到阿富汗。那么他也是曾经在这个刚提到的自由堡美军基地服役，那么曾经被授予5枚同心勋章，这是两位嫌疑人的背景。那我很快的想先请教在台北的王志胜博士，你怎么看这个美国在开年第一天就连环发生这两起案件？尽管当局目前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我们刚看到凶嫌的背景还有手法却出现了一些巧合，不晓得您的分析是什么呢，洪博士？
当然了，就是一开年就有连续两起这样子的不幸的事件发生，其实我们会感到非常的难过哦。但是确实啦，我先把结论讲在前面。第一个，我个人比较大胆的判断，就如同现在美方所自己宣布的，这两件事情应该是没有相关性的。但是这两件事情确实有太多雷同跟类似的地方。第一个就如同刚刚东宁所介绍的，这两个基本上都有这个美国军方的背景，不管是现役或退役的一个状况哦。那第二个，他们同样是采取这种汽车的，不管是自杀式的或是炸弹式的这样子的一个攻击，不能讲攻击，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哦，而导致大规模的一个伤亡。然后同时这也在同一个租车网，那又这样子的情况，就让大家更觉得说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中间会有一些关联性哦。我们只能说它有相类似性，而这个相类似性我们后面还会再讨论到，也就是其实现在这种所谓孤狼恐怖主义，这种小规模但是具有杀伤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攻击方式哦，其实成为一个现在的恐怖主义的主流，这个我们后面可以再来谈哦。所以这样的相似性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因为它是一个最容易取得、最简便，而且最可以去实现 这些所谓的攻击者他想要达到的目标的一个做法，就是我觉得这才会有这样的情况。那至于军方的部分，我认为这我个人只是比较，当然是刚好是恰巧，因为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位在那个New Orleans这个发生的这个 Jabbar 这个人，他其实很明确的，他的车上是有挂 IS 的国旗，
嗯，伊斯兰国国旗
相关的，对对对，伊斯兰国的国旗也有相关的宣称，他在应该是去年夏天吧，就因为认同伊斯兰国，加入伊斯兰国的组织等等，那等于在这个时间做这样子的孤狼式的恐怖攻击，很明显的是受到这个伊斯兰国的 IS 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形态驱使所发动的一个恐怖主义。我想就出发点就已经完全不一样。那因为像那个 Lexberger 的话，大概比较看起来他比较像是他在整个服役过程，我们待会后面也可以再讨论到整个服役过程当中 maybe 是 TBSD maybe 是他对于现状有他很多不同的想法，有他的压力，然后他想要透这种方式去表达他个人的诉求，那选择川普大楼这个做法，我觉得当然只是因为他的诉求希望能够极大化让媒体看到，所以我觉得两个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起状况虽然都非常非常不幸，而且看起来有很多的重叠性跟相似性，可是出发点的不同，只是在同一个时间点发生，而让大家有更多无限的遐想跟这种连结，但是最后一个我觉得可以被关注的就是刚刚我一开始所提到的这种廉价的快速的然后极为便利的这种所谓的不管你是汽车攻击或其他的小规模的这种不确定性的攻击，看起来确实是成为从去年我们一系列，不是讲去年了，这几年以来一系列的这种恐怖攻击事件最为主流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应该要更加
值得注意的，
要戒慎恐惧的一个部分。
好的，非常感谢王志胜博士的分析。想请教于平博士，您怎么解读这两起案件虽然还在调查当中，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社群网络上，有一些人用这两宗悲剧之间的关联来讽刺美国内部存在的一些反恐或社会问题。尤其是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两名犯案者都曾经在同一个美军基地服役所以就传出了由这个美军基地成为恐怖分子温床的这样的一个阴谋论。当然，这个美国之音有一个专门的专题报道，我不就不一一介绍这些这个所谓的阴谋论的这个来源了。但是我抓两个重点，一个是军事博主说这可能是美军的基地出现了一些训练或管理的问题，那还有一位科技博主说因为这两起案件之间的关联，所以他们认为说这是有组织和有预谋的，再一次强调这是这个中国网络上出现的言论。那不晓得于平博士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于博士，
当然刚刚同意那个王博士、志胜博士的这个分析。这两件事情我也个人初步看下来也不是一个相关的事件，这是比较偶然的，就是看上去都是有军方背景，但并不是说有联系的。其实美国这个第一时间美国执法机关也是很担心这之间有相关性，所以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去查他们到底是不是有这个关联，但是看上去是没有关联性。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现在没有任何直接的充分的证据情况下，随意臆测这是美国这个军事基地变成了美国恐怖袭击的一个温床，这个结论是有过草率。另外的话呢，事实也不是如此。我们就是说呢，很多人可能看到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突然之间会感觉到一种就直感上觉得会有恐惧感美国的军事基地会变成，或者美国的军人会变成恐袭的一个来源。事实上，我们从过去这些年的调查发现，真正的恐袭发动者，他们只占所有恐袭发动者，就是有军事背景的，只占10%，大多数是没有军事背景的。所以我们表面上看上去一下子觉得好像有很多人有军事背景来发生攻击，其实从数据上看并不是这么回事。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下阶段过于匆忙呢，有时候会模糊我们的视线。另外，我想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大家感觉到美国是恐袭在增加，好像美国政府管理或者说防恐不严，其实这个看法完全相反。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其实美国政府对或者不光是美国政府和世界各国政府，包括和中国政府合作，过去在反恐方面有很多的合作，只要以后 可以说这是个非常大的奇迹，就是说呢，
嗯，
没有在美国发生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就是来自国外的一个恐袭，这是一个相当相当艰巨的任务。但是我们到今天看，那个911发生23年以后对吧？23年了，但是并没有发生的，这是美国政府、民间以及各全世界各国政府。以及这个反恐分子反恐这个人士在一起的努力的一个结果，并没有出现像网民或者像博主那样分析的啊、这个美国现在已经怎么样的已经不行了，其实这个还是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呢，孤狼性行为呢是在我们反恐当中最难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呢？因为你很难去就是找到这些所谓的这个线索，也很难预防。
嗯，
而刚刚他们所做的一些行为真的是符合孤狼的这个恐惧的这样一个特征，所以我觉得我们待会儿还要讨论一些细节。我觉得我的结论是，这是没有关系。另外一块呢，大家不要担心是有什么军事背景的人，后来越来越成为攻击的主流。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好的，非常感谢于平博士还有两位来宾的分析，就这个案件哦，还有一些细节我们还会再深入的来讨论。不过也想请教王志胜博士，您怎么看目前在中国网络上出现的这些所谓的阴谋论哦，借由两起事件放大美国国内的问题，抹黑美国。其实这个这样的现象其实我们也不陌生，每次中美国有一些重大的治安或公共事件的时候，都会被中国的网络上面作为一个借口来这个做一些抹黑，所以也是我们要澄清的一个部分哦。那您怎么看这一次是抹黑美军基地是恐怖主义的温床呢？王志胜博士，
是其实用比较政治的角度来做相关的延伸，然后那我觉得几个部分，第一个，你想哦，中国是一个高度网络管制的一个国家，
嗯，
哦，但是这些博主哦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发出这么多的相关的评论哦，然后这些评论后面还有很多的人可以这个前呼后拥的来做回应，来做这个深入的讨论哦，不管他们的这个判断讨论对不对，光这一点网络完全不做控制，你就可以了解到中国政府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跟立场。哦，原则上就是对于这些博主所讨论的、所讲的，哦，不但是这个默许哦，甚至搞不好还有点鼓励跟赞同的意味，这是第一个哦。那第二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回到刚刚于平博士所提到的，刚好这两起的孤狼事件哦，我第二起我还是不认为它是恐怖攻击啊，但是就是不幸的事件当中哦，刚好都是跟军方有关系，又刚好是同一个这个军事基地所出身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才会被想说啊，好像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已经变成了恐怖主义训练的温床。其实这样子的这个话语跟讨论后面隐含着，其实就是告诉，好像要一副要形塑出哦，美国才是最大的恐怖主义来源这样子的一个形象跟氛围，特别是形塑出美国军方哦，它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最大的恐怖主义的来源。我觉得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你才会在这么快的时间，这么这个广的面向，有类似的这样的评论，不断的被渲染出来哦。而且这个渲染其实就又做各样的这种各式各样的连结哦。譬如说会谈到说这个布拉格堡的军事基地啊，哦，是不是有存在着这个不为人知的内部，所以才让这些危险分子可以肆意妄为等等这些的，哦，或者是说不要就直接简化成啊，你看。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其实就是恐怖主义的输出地，老美现在是自食恶果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这是第二个，把美国的对外的这些，或者把美国的军事贴上一个其实它就是恐怖主义输出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标签，哦，第三个就是要把美国社会哦，把它形塑成是一个非常危险纷乱而且这个其实危机四伏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跟非常不安定的社会。其实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在那个2020年就是川普上一次败选之后，那时候白宫的事件等等的时候，华盛顿的事件的时候，其实也被中国大幅度的这个报道出来，就把它形容成是美国其实这个美国的民主是非常非常脆弱的，然后美国现在的这个已经走向一个暴力政治、暴民政治的一个状况齁等等之类的。一个状况，它就是 某种程度我觉得也是要把美国形塑成一个这个为邦不居的这样子的情况，把美国形塑成一个好像四处就是这个枪支、毒品甚至恐怖主义温床四处流窜的状况，借此来去你说平衡也好，或借此来去做这种比较也好，好像中国才是一个比较稳定比较安定的社会，而美国大家口口声声说的民主自由，不管是制度也好，不管是这个环境也好，其实不如大家所预期。所以我觉得这三点才会是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哦，哇，这么大量的不管是评论也好，留言也好，各式各样，其实就要形塑出这三种对美国的这种形象。特别是让中国的这个网内的，因为这些博主主要的对诉说对象都是这个中国墙内的这些广大民众嘛，特别让中国这些民众们能够感受到啊，确实美国就是这个样子。
好的，感谢王之胜博士，我们厘清了这个网络上的一些说法，稍后我们也会听听看这个中国的网友们对此有什么样的意见。不过在请教玉萍博士之前，除了澄清这些中国网络上对于美国这个不实或未经证实的这个留言之外，也很快补充这个不只是博主啊，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的特约评论员也是前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他也有他的说法针对这个事件啊。当然我们也不全部讲他的这个说法，因为在网络上大家可以看他的原文，不过还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把美国新奥尔良这个驾车冲撞人群事件呢拿来和最近韩国、德国等驾车恶意撞人的这个事件做一个对比，然后他还说这样的作恶的这个破坏力现在是越来越强了，是人类要面对的。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说，这样的极端犯罪在互联网时代很容易被轰动性的传播。那他还这个提醒大家说，我们的认知都不能被网络时代的这些键盘党所带偏。我不晓得这个于平博士，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博主的说法之外，您怎么看这个《环球时报》中共官媒的特约评论员胡锡进的说法呢？王博士、于博士，
其实这个胡锡进的说法很有意思，你看啊，他跟博主不一样，他似乎要淡化这个所谓的现在讲的那些美国这两件事情以及在其他国家发生事情的政治上的一个背景。而刚刚讲的博主就像王博士分析的那样，其实他们是想把它放在一个政治背景下面，对这个美国要对中国公民，我觉得对中国的这些听众来讲，要进行一个所谓的用我们现在普流行化来讲是个认知战，就认知的这样方面，哎，对，所以认知方面的一个形塑。那么胡锡进呢，看上去在淡化这个，这是我观察他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但是呢，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又显得想把这样一些东西放到全球看，又也淡化一些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类似事件。所以呢，他的这个说法呢有两个方面，我觉得啊，我个人总是希望从好的方面去揣测他。我觉得胡锡进呢，他的淡化这些东西的那种阴谋论这方面呢，他这个评论是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并没有像那些博主一样从阴谋论角度去出发来讲美国现在已经变成怎么不可这个收拾的一个地步了。另外一话呢，也是说美国怎么是恐怖主义这个产生的温床，特别是军事基地，他觉得这样是一个键盘党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这一点值得肯定。但另外一个角度讲的话呢，是不是每个国家都是这个情况发生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分别的，都是就是一个面临的一个各国面临的一个普通的问题，我觉得还不完全是这样，这个我们稍后会有一个详细的分析。但是我先讲的就是像胡锡进最近的一些言论啊，他当然他是个公众人物，而且呢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同时也有就是说政治的背景，也是有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个代言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他个人评论的某一些变化，我觉得我们要分别，他第一个是代表了国家政治的就是说一个走向，还是代表他个人的倾向。我觉得就他这个发言上面更多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个人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判断，他并没有代表这个政府，因为他自己现在已经不做主编了，并且他最近几年呢有一些发言也被官方所不满意。所以呢，我希望呢，一方面我们在网络的这个评论方面，或者在代表那个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在现在这种新媒体日益发达，取代甚至是已经要取代传统媒体的情况下面，做博主有社会影响力的那些有发言能力的人，也所谓意见领袖，一定要谨言慎行。他们所做的一些评论都是有社会影响力的，我自己完全不怪罪有一些人他没有这个研究能力，他根本就自己的学识也不够。但是呢，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发言的时候需要考虑有一些影响，所以呢，我倾向于 胡锡进的讲法有两个方面的可能性，但是呢我个人认为他还是自己的一个自主的发言可能性比较大。
好的，非常感谢于平博士的分析。就像刚刚于平博士说的，有关于这个胡锡进当中提到说这个美国的驾车撞人恶意事件跟其他地方的这个类似恶性事件相比呢，我们在下半场还会深入的来分析，尤其是中国的情况。不过回过头来请教这个王志胜博士，我们现在因为美国首都华盛顿这边也很紧张啊，因为马上就要举办的卡特总统的国葬还有特朗普就职典礼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国事活动的时候呢，结果新年一开年就出现了刚刚提到的新奥尔良还有赌城这个特斯拉的爆炸案，可以说整个华盛顿都进入了高度的戒备。那么现在联邦调查局是呼吁全美的执法机构都必须要严防出现类似的模仿性的犯罪效应，也就是所谓的 copycat。 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担忧呢？王志胜博士。
是，没有错了，就是说特别是对于这种极端恐怖主义分子来讲，人群聚集越多的地方，然后越能够这种聚集镁光灯，起到让世界或让整个媒体、让社群能够了解到他们的诉求，掌握到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动向的各式各样的环境，这是最适合发动这种各式各样的恐怖主义攻击的一个温床哦。那当然，这是第一个状况。那第二个是，有了这两起事件，然后又被这种各式各样的渲染之后，会让更多的这个孤狼们哦。他也想说，哎，那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他也要加这个火上加油一番？在这个时候，也要有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类似的相关的攻击出来，而进一步让那样的诉求能够被提升上去哦。那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必须承认哦，我觉得卡特的国葬，可能也毕竟是丧礼，而且是一个这个百岁老人，大家对他的这个印象比较淡忘。可是对于特朗普就职这件事情哦，确实你必须承认，在美国的这个大选期间，这种极端的对立的氛围是不是完全消散了？是不是还是有些人对于川普是有这种极端的敌意，而可能有相关的想要借这种场合哦，而有相关的这样的诉求或动作出现？所以这三点都是有可能让接下来不管是卡特的丧礼，不管是这个特朗普的就职，这种大型的集会活动，让这种所谓的 copycat 这样的效应哦更发酵出来。所以确实我觉得美国官方不管是 FBI 也好，或是相关的这个 Homeland Security 那个 Department， 就是到美国国土安全部也好，在这个时候拉高相关的戒备是有非常非常的必要性的哦。一方面当然是这个大型的聚会场合要避免有更多的伤亡，第二个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从现在开始更前面往前的去源头更多的收集跟阻断，来避免这些 copycat 的效应在这个时候发生出来。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点我相信美方是如履薄冰的啦，是非常非常戒慎恐惧的状况。那我觉得确实也应该要采取这样子高度戒慎的状态来面对。
感谢王志胜博士的分析和提醒。于平博士，的确哦，这个两起事件之后，美国首都华盛顿马上就要迎来卡特的国葬还有特朗普就职，的确是有一种如临大敌的感觉。加上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也说，这个事件其实凸显的是美国正在面临所谓的新恐怖主义的威胁，尤其是刚才也提到了第一起案件新奥尔良的这个犯案人贾巴尔哈的这个车上就有这个伊斯兰国的旗帜，那很多人就看担心说是不是伊斯兰国就或是恐怖主义有死灰复燃的风险啊，美国会再次面临这样的一个风险升高的情况，不晓得您的看法和评估是什么呢？于博士。
美国其实那个执法部门以及情报部门对那个 ISS 的这个情况一直是没有放松的，虽然在几年前就是特朗普在任的时候宣布伊斯兰国被消灭，但是呢大家知道那个伊斯兰国在那个领土的那个概念上被消灭了，但是他的这个思想还在各地，他并没有被这个整个消灭掉。所以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部也好，美国的这个其他的情报部门也好，对这件事情他其实一直在跟踪。可是呢你再怎么跟踪，对 ISS 那个他的这个所谓的有组织性的那恐袭或者说有组织性的活动呢，他们的监控呢可能比较容易，比较而且容易达到预防的目的。但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孤狼性的在 ISS 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思想指导下的那个孤狼行为呢是很难防备的。 所以美国现在的反恐部门，过去几年来看，我也看过他们几次的报告，这个报告里面都非常这个重要提到一点，就是在什么，在网络上面要阻断这个所谓伊斯兰国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传播，以及怎么样去防止他们进行利用网络进行所谓训练孤狼。其实有一些孤狼，他们成立，他们能够去做这些行为，其实跟网上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传播以及有组织的这个训练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现在做了大量的工作都是在这个方面来进行防备。但是呢，严格意义上讲，ISIS 已经被美国的这个全球这个伙伴加在一起吧，全球这个反恐联盟，包括中国在内，都是都应该说都是一个反恐的一个链接之一。我们虽然两个国家有极大的这个差别，有意识形态的对立，有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一个对抗，但是呢，它在这个反恐方面，双方是有一致的这个利益的。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需要全世界的努力，一个国家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到目前为止做到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成功，但是呢，你说把它整个消灭掉，然后把它整个不可能发生这个什么孤狼事件，我觉得短期内还做不到，因为 ISIS 的这个思想啊，它还在传播，它的那个意识形态还在很多国家，特别在一些个人的这个心目中间，它还是存在的，这一点可是个非常长期的一个任务。
好的，感谢于平博士。当然，王志胜博士，当然就像于平博士说的，美国在反恐这方面已经做了非常多。但从你的角度看来，从不管是外部或是内部的因素来分析，美国是不是真的有再次遭到恐攻的一个风险存在呢？王志胜博士，
是应该这样讲啦。美国一直都还是存在着受到恐怖主义袭击攻击的风险，就是说刚刚于平博士所提到的，美国花了非常非常大量的这种心力哦，来去断绝各式各样恐怖主义可能产生的温床。不过就一样的状况，就是说这种境外的组织性的恐怖主义，其实确实在美国的这种过去的努力当中，或是跟这种世界的这种反恐架构的这个努力当中，它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可是虚拟世界的社群化的孤狼化的这样子的恐怖主义，其实你是防不胜防的一个状况哦。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如果大家还记得当年那个波士顿马拉松的那个恐怖攻击事件，那两个用炸弹袭击的炸弹，其实很单纯，就是在网络上学习到伊斯兰国的教导如何制作炸弹，他就做了两个炸弹在波士顿马拉松上面去做引爆的动作哦。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惊人的悲剧，他是在境内的人，而且他只就是自己上网去学习这样的情况哦。所以严格讲，就是即便没有伊斯兰国，其实的各式各样，你说这种种族极端主义的哦，或者是其他的宗教极端主义的这种恐怖主义的威胁都还是存在的。但是近期我点一个点哦，就是说在这个叙利亚这个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其实我个人某种程度认为，因为就如同刚刚于平博士所提到的，虽然 IS 在2016-17的时候，川普已经把它宣布掉这个消灭掉了哦，对。但是问题是，阿萨德政权在的时候，他其实某种程度哦，你讲包庇也好，或者是你讲他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好哦，就是让这些所谓的伊斯兰国的余孽哦，它其实四处的流窜。所以其实伊斯兰国本身虽然消灭了，可是它所分支出来，我这边就不多做介绍，分支出来在中东、在非洲，甚至在各地的这种所谓的伊斯兰国的这种分支组织啊，其实都很多哦。那我自己某种程度有种隐隐比较担心的，就是在这次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我会不会这些伊斯兰国的这些支持者哦，就是要趁这种机会哦，要你说报复美国也好，或者是在这个时间点某种程度又要再宣扬，让大家记忆起回忆起他们的这种极端的这种宗教主义的思维也好，我觉得某种程度这个部分其实可能必须被考虑进去，就是也就是说中东的局势的这种动荡变化，某种程度会拉高或者会降低哦，这些所谓受到的特定的像伊斯兰国这样的特定的极端意识形态影响的孤狼们在特定的时间点 去做特定的动作。我觉得这一次第一位这个 Jabbar， 我觉得某种程度应该有这样子的意涵存在。
好的，
这也会让大家说会不会有 copycat 组织效应在发生。是，
好的，感谢王博士的分析。那么除了请这个余博士可能也从这个内外因素跟我们分析美国国土安全面临的威胁之外，我也很快念几个网友的评论，请您一并的来回应，因为时间有限了。一位叫做 June Fan 的网友他说，这两个案件的共性就是在役和退役都曾经被派往阿富汗等恐怖组织发源地区服役，这个我们刚刚讨论过了。还有点击头像看美丽国这位网友他说，第二个这个犯人说需要净化我的头脑中他所认识的逝者和我所夺去的生命的负担，他再读一遍他的遗言，他觉得他的格局小了。这个第二个嫌疑人的遗书其实也是大家中国网友们很关注和讨论的重点。那么现场在 YouTube 的网友我很快念两个，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赌城汽车爆炸案完全是在为特斯拉做一次成功的广告，因为距离爆炸现场近在咫尺的酒店玻璃居然毫发无伤，这是网友的这个独到观察啊。还有一位网友叫鱼次郎，他说这比较像是反社会主义者对国家社会的报复。余博士，时间有限，同样回应一下网友，也跟我们从内外因素分析您所认为美国国土安全目前所面临的威胁好吗？余博士。
啊，各位好的，各位网友的这个观察这个角度非常不同，而且呢也评论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多样。那我先讲呢，有一个问题我们刚刚一直没有说的，美国其实近年来呢是除了面临伊斯兰国类似的极端这个宗教思想的一个所谓的恐怖主义的袭击的威胁以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美国国内的恐怖主义也在抬头。而这种国内的所谓恐怖主义态度是基于美国国内的这个政治分立、政治分化与政治思想的一个对立所造成的。这一点呢，不可否认，跟两党的特别极端的政治人物他们在公开演讲以及在网络上散布一些言论有相当大的关系。而且呢，跟网络的一些就是比如极左极右以及这个甚至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或极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保守主义，他们的一些情绪性的发言也有非常大的关系。美国国土安全部很长时间以来注意这个倾向，发现像这样一种情况的这个出现呢，已经影响到美国国内的恐怖主义态度。这个恐怖主义呢，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表现在几个方面，包括对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也进行了两次暗杀行为，那些暗杀行为跟宗教关系不大，而是跟美国国内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极端主义思想有关。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大家要关注的话，这一种东西可能是我们将来需要关注的一个对象，同时也给美国的政治人物呢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上的警醒，就是我们从事政治活动、从事政治任务的时候、政治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是影响到很多自己的这个支持者的，或者是影响对方的支持者，影响会刺激到很多人。所以呢，一定要大家谨言慎行，一定要让这个自己的行为呢要有责任。所以这个是我想提醒大家。
好的，感谢余平博士。我们在上半场结束之前，很快再念一个念两位我们网友，因为他们两个的网友的这个意见完全不一样，我们听听看来宾怎么说啊。这位叫王子的网友他说，这看起来像是现中行为啊，一名在拉斯维加斯特朗普酒店前这个特斯拉电动车赛博皮卡爆炸中死亡的陆军士兵留下的遗书说，这个引人注意的举动旨在对国家的弊病敲响警钟。那么另一位叫做打脸中共摇窝的网友还有不同看法，他说中国国内仍活不下去的现中行为跟这些受伊斯兰国洗脑的恐怖分子的袭击绝不能混为一谈啊！在中国跳崖跳楼的那些同胞，包括饿死在出租屋的女学生，还有每年平均28.7万自杀者，这些留下的都是对中国国家弊病的敲响警钟。所以这两个网友有完全不同的意见，这个王志胜博士很快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不同的看法
是网友的这个意见看法，其实我们大概下半场还会提到了，就是说，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对应的事件，类似事件跟美国事件的近，我觉得这个当然我们大概下半场还会再提到一点哦。不过我觉得还要去提醒的，就是说，其实在这个
好的。因为这个王志胜博士的连线稍微有些不稳，我们就请这个余平博士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也回应我们刚才的网友的说法。余平博士，
这个网友的两个分析完全从不同角度，
是
大家都认为个人的极端行为是对公权力的一种警示， 这一点我是赞同的，但是两个解读完全不一样，其实也反映了两种。
哎，对，刚刚卡住了，是不是？哎，对，可以吗？
哎，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加需要国家注意的，就是从这些极端事件中间要找到问题的症结，能够有采取有针对性的一些措施，防止无辜生命受到伤害。
好的，非常感谢玉平博士还有王志胜博士上半场的点评。当然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全球驾车撞人恶性事件频发究竟折射出哪些问题，美中之间又有何不同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到美国之音1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在新年大厅发生了新奥尔良驾车冲撞人群的恐怖攻击事件，引发了许多的讨论和反思，甚至被拿来和全球各地以及中国曾经发生过的类似惨案相比。根据纽约时报还有美国之音的整理报道，在过去几十年来，针对人群的车辆袭击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层出不穷。最近的案例除了在1月1号发生的新奥尔良事件之外呢，还有韩国首尔在12月31号跨年夜发生的汽车冲撞人群事故，德国马格德堡的圣诞市集在12月20号发生的汽车撞人事件，以及去年11月11号在中国珠海市体育中心发生的驾车撞人事件，造成了35人不幸丧生。珠海事件也是中国近年来伤亡最严重的一起袭击事件。那么交通工具汽车变成了致命武器，为何越来越普遍？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驾车撞人恶性事件的根源究竟有何不同？各国要如何应对和预防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呢？我们下半场继续来请教今天的两位嘉宾，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玉平博士，以及中华亚太经济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博士，再次欢迎二位。好的，那么下半场我们这个刚提到纽约时报跟美国之音都整理了许多的全球驾车撞人事件，因为时间有限我就很快的念一下。当然除了新奥尔良事件之外呢，还有刚刚提到了韩国的首尔，是去年的12月31号有一名男子突然开车冲入传统市场，那时候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那么德国的圣诞市集呢，这个事件是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警方逮捕的是一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医生，那么他已经放弃伊斯兰教，支持德国的选择党。当然大家最关注就去年11月11号在中国的珠海发生的这个撞人事件啊，造成35人死亡。那么当局称嫌疑人是对离婚感到不满，用危险手段危害公共安全，嫌疑人是被判处死刑的。那么纽约时报也跟美国之音一样整理了很多的报道，我也很快念一下，包括了极端伊斯兰组织2010年呢，他发表了说要鼓励信徒用车辆来碾碎真主的敌人。那么在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这样的情况也很 也很普遍，加上这个2016年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在法国有一名这个男子驾驶了一个大卡车冲进南部观看巴士底日焰火的人群，当时是造成80多人死亡，而且是伊斯兰国声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纽约市2017年也曾经发过类似的事件，也是跟伊斯兰国有关的。那么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还特别提到了维吉尼亚州 Charlottesville 还有这个弗洛伊德抗议活动当中也有这些类似用车去冲撞人群的做法。那么刚才整理了这么多报道，包括纽约时报跟美国之音的报道，想请教玉平博士，你怎么看好像全球各地这种驾车冲撞人群的事件是越来越常见了？刚才提到的事件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件特别想要跟我们分析和归纳的呢？玉平博士。
好的，我现在对印象最深的是当然尼斯那件事情。尼斯那件事情是死亡非常惨重的，
80多人。
对，而且呢当时死亡人数一时现场非常纷乱，不知道死亡确切人数，而且在报道同时那个卡车继续在开，我反正印象非常深刻。那么当然用卡车或者用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车辆来进行妨害或者举行恐袭的话呢，这种活动现在在目前的报道上看是越来越多的增加。我自己为此呢也非常就是说呢仔细的去找了一下到底这个增加了多少，也很难找到这个具体的数字。可是美国有一个数据，从2006年一直到2023年期间，在美国发生的就是用车辆来进行撞人，你有的是定义为恐袭事件，有的并不定义为恐袭事件啊，但是只是个人的泄愤。这些事件其实并没有想象那么多，美国大概有74起，就是整个十几年13年14年当中有只有74起，而且呢造成的好像伤害也就几百人，就是这个伤亡吧。
嗯，
所以呢这一次呢是在新奥尔良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的这样一个事件呢是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恐袭事件，也是用车辆来进行恐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那我们来看现实，其实美国是全世界拥有这个是个人拥有车辆最多的国家之一。美国这个每千人有800到890辆车。换句话说，我们把年轻的年老的都不算的话，一人可能平均拥有一辆车以上。所以呢交通工具是一个非常非常最简洁的最容易就是用来造成伤害的一个武器。所以这个它的便捷性呢造成最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撞车事件的增加，在不光是在美国，是在全球在增加，这是非常应该可以预见的一件事情。再加上像 ISS 这种非常有意的引导大家或者是鼓励大家去做这种事呢，导致全球性的那个这样一种撞车事件的发生。刚刚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觉得在每一个国家，在这个甚至可以说在这个特别是在有一些国家禁止武器的这些国家，中国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嗯，
用车去撞写的就非常的突出，因为它能造成的伤害非常大。你看珠海去年11月11号那件事，
35人死亡。
其实这件事情之前在深圳机场也发生过这样一个类似性，有人说是故意的，有人说不是故意的，但是也造成将近10人的死亡，几十人的受伤，在机场上。我记得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我记得是前几年的一件事情。
嗯，
可是呢，这种事情的发生，你有办法去防止吗？肯定是很难去防止。
嗯，
所以呢，在某种意义上讲，用车辆去来公共，所以中国最近的那个法律也是加重了这个刑罚，可以判死刑。它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来这个就是这个驾驶汽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去做杀人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犯罪。
嗯，
那么我在想从美国也好从全世界各国也好，它的防范的机制上面其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现在刚刚前面半场我们也提到，现在特朗普就职典礼马上要开始了，
对，
这个卡特总统的葬礼也就过两天就要开始了。那么这个情况下面，各国采取基本的做法，就是在公共交通的这个通行方面做了这个所谓的拒马，所谓这个路障之类的。但是还有一个，我想过未来可能所谓的这个交通工具的制造商们可能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说呢，在驾驶这个过程里面发生异样的情况，有没有紧急制动，有没有紧急控制的这样一个机制。嗯，我想现在所有的汽车商都在为这个问题呢，也开始在花精力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个必要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做驾照的时候，我们去考驾照都是告诉我们，这个你 你在运营一个交通工具，这是一个危险的事业，这是个危险的一个工作，所以一定要你的清楚的头脑清楚，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平。当然你头脑清楚达到一定技术水平，如果你是故意去做那是更危险的，可是考驾照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防止你会用这个所谓交通工具来进行伤害，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整个的这各种事件那个报道的情况来看，它是非常具有震撼性的。
嗯，
同时呢，我想刚刚也大家都提到，它有一个示范作用。一旦你们看到，有的时候一旦出了一件事情，马上有很多一系列的反应。刚刚大家提到珠海这件事，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在中国的台州也类似发生一件事情，也是在这个前后，也是撞死了这个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在那个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好像在无锡还是什么，也是发生过类似事情，可是报道就开始严格控制，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报道力度了。所以我觉得呢，从我们这个公共预防角度来讲的话呢，除了就是在意识方面要进行宣传，在这个情绪方面进行疏导，我们需要指出的就是说，很多人去用这个所谓交通工具去撞击人的时候呢，并没有一定的所谓的这个系统的去想，比如说他有一种价值观的一个知识，很多人是用情绪的发泄，所以在情绪的疏导方面，精神卫生方面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好的，非常感谢于平博士的这个分析，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讨论。那么也想请教王志胜博士，就像刚才于平博士说，现在这个随手可得的汽车就变成了一个致命的武器，而且造成非常大的伤亡，可以说是防不胜防，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呢？也请教王志胜博士。
问题不在随手可得的汽车，问题在防不胜防这四个字上面哦。事实上这种孤狼式的或者简便式的这种攻击袭击也好，大家试想，刚刚其实云博士也举了很多例子，大家试想，今天就算没有汽车，那改天会不会有无人机那就算是这个没有这个交通工具，在大众运输工具上面，是不是也有可能发生类似的这种砍杀或者是像当年这个日本的这种所谓电车毒气的事情等等。所以其实这些事情是问题在于防不胜防，层出不穷。而你要解决这样子的随机的不确定性的攻击事件，我完完全全赞成于平博士所提到的。其实从犯罪的角度来看，你是要预防犯罪，你是要源头管理，你是要有效的去理解出来哪些特定的族群，哪些特定的人，他会因为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触动他做这些事情。有些是因为这种受到像 IS 这些所谓的极端恐怖主义分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渲染然后思想的改造而所造成的状况，那这个东西你就要在源头把这些东西所断绝掉，这是一种情况。那有些他可能是对社会不满的情况，那他要对这个政府、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宣泄，那这又是一种情况。那有些他可能本来就有反社会人格，而这些人格你有没有在所谓的社会安全网络当中能够比较长期性的所谓的掌握跟监控，这又是一种情况否则其实我只能说，这种像汽车这种所谓防不胜防的这种攻击性武器它只会推陈出新那如果你要做事后的管理，其实是难度非常高的一个状况。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分析。当然于平博士，我觉得更重要就是在讨论说，究竟这些事件它背后除了应对之外，它背后的根源问题究竟是什么。像刚才我们上半场有很多的网友拿中国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所谓限中事件跟美国现在发生的相关事件做比较，您认为这个事件反映出美中各自不同的深层的社会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有哪些不同？于平博士。
那美国跟中国，或者说西方国家和像中国类似的比较集权的制度的一种管理体制下发生的这个刚刚讲的极端行为，确实是有不同的社会根源和社会的基础。那么从中国网民自己的反应，我个人也倾向比较同意这种反应，就是中国很多的这个例子吧，你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嘛。就是说中国发生这个撞击的很多事件呢，往往事后调查呢都不了了之，不知道真相。原因就在于什么？原因就是说他可能一发现这个真相公布了以后，有一些特别相当部分的这个案子呢，是很多人走投无路，他等于讲有一种被迫走上最后这个极端行为的这样的道路。 其实中国人是非常善良也非常温顺的一个民族，他没有到最后极端的情况，他不会走这样的一种极端路线的，去用别人的生命来警示社会。所以呢，我觉得像中国的情况的解决很重要的就是大家要在源头上找问题，而且呢要公开，要让社会来讨论。恐怕这个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呢事实上相当公开，但是美国的问题跟中国问题不太一样的在什么地方呢？他美国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公开透明而且非常自由个人主义的社会，那也就是说他不存在一个就是统一管理或者严密控制这样的一个社会机制。虽然政府有情报部门，有这个执法部门也在监测这些行为，但是他没有办法采取行动。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如果你发现一个人可能要有走极端，你不能采取预防性的惩罚措施，这是美国宪法不容许的。一个惩罚一个人，你必须要有他确切的证据证明他犯了罪才惩罚他，你不能说哦，由于他可能就犯罪我就惩罚他，那不行的。那中国呢，他其实经常采用这个行为，可是这种行为呢不解决中国自己的这个现在的一个发生极端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根源。而美国呢可能更多的是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协助，大家来，刚刚其实王博士我们都有一个共识，这个社会的源头其实是人们的心理活动，人们自己的这个这些所带来的一个人格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是往往不是一个个人一个执法机构能够解决的，那就是需要社会的通过各种监测机制，然后能够及时的发现危险的来源，然后进行疏导。这是美国可能相对缺乏的，因为美国它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一个社会，也很难发现像中国的居委会啊，什么什么街道办事处啊，还有甚至那些辅警啊，那些巡警一大堆，很多就是说单位，还有这种什么什么什么人事档案这种性质的东西，美国都是没有的。美国就是一个人拿了一个社安号走遍天下，没有人能够管到你的。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国的不同。当然两国还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双方的网络都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一个区域，而这个区域让很多人能够得到了，就是说吧，一些所谓思想上的那个启发，去搞这种恐惧或者搞这种那种就是伤害别人的行为。而这种网络的行为需要更多的政府的关注，当然不是说仅仅管制，要进行关注。这个可能是一个
好的。非常感谢于平博士的分析。王志胜博士，其实我很同意刚才您所说的，这问题不出在随手可得的汽车，而是哪一群人他可能在某种情境上会被 trigger， 会被导致这样做出这样子一些极端的犯罪行为哦。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个网友分析说，中国我们提到说很多的限中事件是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好，青年的失业率不断的攀升，相反的美国的这些事件好像更多的是网络上有伊斯兰思想被 radicalize 被激化，或是说有一些是退伍军人的创伤后遗症 PTSD。 您认为比较美中两国发生类似事件，它背后的深层的社会原因是不是有非常不同的一个情况呢？王志胜博士。
差距非常非常大了。我觉得中国的整体的状况当然会有很多人会认为是经济的这个萧条啦，然后社会的这种不满啊等等之类，可是我觉得那个整体是因为这个中国的整体的制度，它缺乏让民众可以，不管你是公开透明，能够有效的去，你说对于他的生活去进行反应，对于政府的不满可以去进行监督，对于整个社会制度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打击，它有一个正常的。去你说宣泄也好，或者是把这个所谓表达的管道，中国缺乏这样子一个公开自由透明的环境，而在压抑的结果就会像骨牌效应一样，当珠海这个事件发生，刚刚于平先生也提到了，你就发生一连串的骨牌效应。而我甚至更认为，因为我还是强调，中国它毕竟是一个相对媒体控管严格的一个环境哦。那除非像这么大的事件，而且是连续好几起，所以一起都被大家所关注出来。如果是比较小的呢？如果在比较偏乡的地方呢？是不是还有更多？其实是因为对于可能 maybe 当地政府不满 ，maybe 对于他的在当地所受到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待遇之间的冲击，的打击而去做。不管是维权，或者是用这种所谓的类似自杀性攻击的方式所表达的这样的状况，其实可能我想象的比我们更多哦。这是中国，我觉得它真正的本质是在这个社会制度，这个整个的体制，它没办法让民众有效的反应 他的声音，而且也没办法有效的让他们的想法让政府去能够这个沟通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体制的状况。哦，那美国的话就如同刚刚于平先生所提到的，他除了这个极端的这种所谓的恐怖主义思想，那当然全世界的恐怖主义的头号敌人就是美国。哦，所以当然对美国进行相对应的攻击可能会是恐怖主义分子一辈子引以为傲的一个状况。哦，那当然这当然是不好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就是美国它可能有很多刚刚所提到的这种不管是政治种族所延伸出来的极端主义分子所衍生出来的这个对社会的对抗，而这个部分它因为它本身是极端分子所造成的，可是中国这些老百姓可能都是本来是温良恭俭让甚至躺平的老百姓，他是逼到最后迫不得已而才有这样子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也可以凸显出两个的政治社会体制根本性的差异，而导致说把折射出来的这种所谓的攻击行为其实背后深层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
是，这个很重要。于平博士，你是否同意刚才王博士讲的，其实追根究底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刚刚提到什么经济问题、失业率等等表象，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这个公平公开的管道可以去抒发人民对这个社会的不公的话，这才是真正压力锅在中国形成的原因。很快回应一下好吗？
我当然同意这个观点，就是但是呢还是很多，我觉得就是体制不一样，我们讲的只是根本性的不一样，所以中国老百姓很多的，我们从这个案子的这个细节来看，很多到最后不了了之的原因就是不来揭露他真相的原因，就是发现了真相。这个真相就是说很多人是迫不得已这样做的，并不是说呢像刚刚像美国那些他是意识形态趋势是这么做的，所以这俩是完全的不同。我同意这个王博士的分析。
好的，我们今天讨论到这里，因为今天上下半场的讨论都跟这个刚开年出现的一些事件有关哦。刚好现在还在青年期间，最后我想留一点时间给两位来宾跟我们谈一下，跟就这样的讨论呢，能否让我们找到一些线索来展望未来这一年2025年的市局，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全世界，是不是都会有一个更加不动荡不安的这个新的一年？我想请王志胜博士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王志胜博士。
是，就从今天这个主题来看啊，确实我认为其实从去年就有这样的现象啊，就是全世界各地的极端主义的这种你说死灰复燃也好，或者是更加这种扩张的状况其实是不断在出现的。我们看到德国要重新改选，我们看到了这个加拿大总理鲁道夫其实在台湾是今天去做了辞职，其实很大一块都跟内部的这种不管是左派右派的这种相对应比较极端的对立的这个主义兴起，而这种极端对立主义在川普这个上台之后是不是会又兴起成为各个国家之间的一个主流，而这样的主流是不是会造成比较激烈不管是各个国家内部激烈的对抗，或者是国与国之间比较这种尖锐的对抗，我觉得是今年恐怕我们要比较关注的角度跟议题。
于平博士，你怎么展望新的一年全世界跟中国美国的情况？
对，全世界都面临了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2025年，而且我们新年在美国就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开局，两次恐袭事件或者两次非常重大的社会
致命
悲剧。对，然后呢这个其实它有它的这个思想的根源，也有它一些现实的一个因素。思想的根源就是说呢，世界各国在特别在西方阵营，我觉得极端主义国家像中国像那个极权主义国家，我觉得我们还没有时间去详细谈，但是呢在西方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它的政治的思潮开始极端化，就是两极化就产生的，就是特别是对我刚刚提到的，就对他的听众对他自己的这个支持者呢就产生了一个行为上的一个引导作用。所以我个人希望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国家还是在我们的邻居加拿大，都会大家政治人物都要叫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要有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态度。川普还有十天就要去上任了，那么这个在他上任过程中间，我希望也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比较和平的这样的一个上任过程。我很担心像这个4年前那个美国当时出现的，一个是就任的时候另一方面有大规模的这个抗议或甚至造成动荡，这个行为出现对全世界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作用。同时大家不要忘记恐袭或者说极端主义的这个伊斯兰那个宗教以及其他宗教的极端主义 还在各地进行蔓延，我们还是需要防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玉萍博士还有王之胜博士带来的深入分析。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二位。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股债汇楼市场四大皆空，中国的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还有蔡奇要求强化经济的宣传，提振市场信心要靠舆论的引导吗？欢迎事先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